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1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50国齐聚海牙高峰会，讨论人工智能的军事用途；
拜登任命白宫新的经济团队，希望能稳定经济走势；
弗吉尼亚州通过议案禁止中共政府购买该州农地；
武汉再次爆发白发革命，退休人员上街抗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由18个国家组成的区域性集团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峰会2月24号将在斐济登场。路透社报道，基里巴斯、帕劳、瑙鲁、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领袖13号举行峰会后，14号发布联合声明说，他们已经就美国总统拜登近期内访问太平洋地区的价值进行讨论。声明指出，5国总统欢迎拜登总统对太平洋地区领导人高峰会的访问计划，并表达将全力支持与合作，以确保这次访问成功。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努埃洛通过声明说，拜登去年9月在白宫主持的美国太平洋岛国高峰会是一个明确的成功。他说，确保美国持续尽可能全面地与我们蓝色太平洋大陆重新接触，对太平洋地区而言将起到重要作用。拜登今年还渴望前往澳大利亚参加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中国是维吾尔、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人的遗产保护者，但是题为《遗产的共谋：维吾尔族地区的文化遗产和种族灭绝》的报告认为，中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动构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说的战略性文化清洗。美国之音15号报道，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上周四发布了一份报告，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成员停止支持中共对维吾尔人的文化清洗。这份报告审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新疆认可的5项遗产的现状，并详细地说明了他们如何被用来宣传修正主义历史，以及如何利用他们谋取经济利益和政府控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去年8月份承认该地区可能存在危害人类罪，越来越多的政府对这种情况表示担忧，美国称其为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
美国联邦特工周二逮捕了4名涉嫌2021年7月刺杀海地总统莫伊兹的佛罗里达男子，让美国面临策划指控的被告上升到11人。逮捕之后，佛罗里达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成交了一个取代起诉书，指控11人涉及2021年7月7号在莫伊兹位于首都太子港官邸的刺杀。莫伊兹的夫人在攻击中多次中弹，但幸运生还。寻求推翻莫伊兹的一群海地人和南佛罗里达的海地裔美国人，据说雇佣了前哥伦比亚军人执行了刺杀。海地当局已经在这个案子中逮捕了几10人，但他们的起诉据报在海地当地法官面临死亡威胁时陷入了停滞。海地当局上个月把4名嫌疑人交给美国起诉。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欧森说，星期二宣布的指控是根据禁止合谋杀害或绑架海外人员并向此类奴隶提供材料支持的美国法律。欧森在记者会上说，美国不会容忍那些从我们的土地上策划海外暴行行为的人，就像我们不会容忍那些在美国境外策划在这个国家从事暴力的人一样。
2月15号，武汉市的退休老人们再次上街抗议，大批的退休人员不顾当局的警告，当天上午聚集在汉口的中山公园，要求当局撤回削减健康福利的医保改革措施。网传视频显示，当局出动了大量警力到现场及周边地区维稳，未经证实的传闻指有许多人被警察带走。这场集会是2月8号数以千计的退休人员聚集武汉市政府门前举行维权请愿活动以来的又一次大型群体集会，也是去年11月末中国一些大城市反对习近平坚持违反科学的极端防疫政策的白纸运动爆发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群众抗争活动。 有媒体把武汉退休职工自发走上街头坚持抗争的维权集会称为白发革命。参与武汉上次集会活动的抗议人士发表声明称，如果当局2月8号之前不做出答复，将号召退休人员和退役军人于2月15号到中山公园集会抗议。
2月14号，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当局都表示，在高空发现了类似气球的不明物体。罗马尼亚为此出动军机，而摩尔多瓦则暂时关闭了领空。目前还不清楚这两起事件是否有关联。两个国家都没有说他们认为这些物体来自哪里。这起不明飞行物事件发生在摩尔多瓦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之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14号，摩尔多瓦总统马亚·桑杜指控俄罗斯密谋发动政变，意图推翻摩尔多瓦亲西方的领导层。萨杜说，俄罗斯的目的是阻止摩尔多瓦加入欧盟，并让他们卷入对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上周四也发出警告，说截获了俄罗斯情报部门摧毁摩尔多瓦的计划。在这两个东欧国家报告疑似高空气球不明飞行物之前，美国也发生了一系列的类似事件。在美国的事件中，包括一颗穿越美国领空最后被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
韩国今天表示，朝鲜的粮食危机似乎已经恶化。东亚日报披露，朝鲜20多年来首度减少军人粮食配给量。韩国统一部表示，朝鲜国营媒体本月刊出了一篇报道，提到计划针对农业召开执政党紧急会议，这等于是承认粮食严重短缺。负责处理韩朝关系的统一部在声明中说，朝鲜的粮食危机似乎已经恶化。朝鲜数十年来都有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包括1990年代的饥荒，通常是因为水患等天灾影响了农作物的收成。陷入孤立的朝鲜因为发展核武与弹道导弹计划受到国际的制裁。最近几年，为数不多的边境贸易也因为防范 COVID-19 疫情实施封锁措施，实际上宣告中断。美国华府智库北纬38度线上个月表示，朝鲜的粮食可获量可能已经低于人类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粮食安全陷入1990年代饥荒以来的最糟糕状况。韩国统一部长全宁氏表示，朝鲜媒体最近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在国家机关上亮相，可能是为了在人道问题恶化之时，凝聚国人的团结力，并巩固对执政家族的忠诚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50国齐聚海牙高峰会，讨论 AI 军事用途，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Meta 旗下脸书每日活跃的用户数突破了20亿人，达成新的里程碑。脸书的副总裁艾利森周一表示，2023年脸书会将资源集中在运用人工智能推荐引擎，推荐适合的 Reels 短影音广告及商务讯息平台。艾利森在出席 Meta 亚太区媒体线上会说明时表示，未来脸书希望可以协助用户与亲友保持联系，进行更多的社交发现。因此，脸书大力投资 AI， 让20亿用户每天可以接触更多的内容。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艾利森表示，脸书的算法要让用户看到所有的朋友和粉丝专业的更新，并排序到动态消息里，这是很大的挑战。他们不只想让用户看到已经连接朋友的内容，还希望提供交友圈以外的内容，例如上百万名创作者，很多在亚太地区，透过演算法可以把相关的内容推送给世界各地感兴趣的用户。
俄罗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支持任务已经被推迟了。联盟 MS-23 号飞船原定于2月发射，但在发现连接到国际空间站的第二个俄罗斯航天器再次出现冷却剂泄漏后，俄罗斯正式宣布推迟到3月。根据美国宇航局 NASA 的说法，俄罗斯进步82号货运飞船是第二个冷却剂泄漏的来源。进步82号于10月抵达国际空间站，并计划在2月17号解锁离开。进步82号打算装满垃圾，并将在太平洋上空脱离轨道。 但是现在这个泄漏的发现使俄罗斯的国际空间站支持任务被搁置。 NASA 说进步82号的冷却剂损失的来源尚待确定，与此同时他和俄罗斯航天局已经停止了所有俄罗斯对国际空间站的支持任务计划。俄罗斯航天局声称进步82号上的冷却剂泄漏与联盟 MS-22 号上的泄漏没有关系。 MS-22 号目前仍然和国际空间站对接。之前的报告说非流星体撞击导致 MS-22 上的冷却剂泄漏，而这正是导致俄罗斯国际空间站救援任务首先需要进行的全部原因。
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公司计划关闭三个美国技术中心，并要求受到影响的员工搬迁才能保留工作。沃尔玛表示将关闭德州的奥斯汀、加州卡尔斯巴德和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技术员工办公室，并且要求数百名工人必须搬迁才能保住他们的工作。此外，所有的技术员工每周至少要两天要进办公室工作。此外，电子游戏开发商动视暴雪周一也通知部分员工，从四月份开始每周必须进办公室三天。沃尔玛表示他们将支付费用给受到影响的员工，可以搬迁到其他的办公室工作，如加州的圣布鲁诺，或者是回到公司的总部。公司的一位女发言人说，沃尔玛希望重新安置大部分员工，一些人将被允许成为全职远程员工，那些选择离职的员工将会得到遣散费。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拜登总统在当前任期的关键时刻任命了新的经济团队，包括现年61岁的美联储第二位人物布雷纳德将离开美联储，担任白宫的高级经济顾问，以领导拜登接下来任期内的经济政策。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总统宣布了白宫经济团队主要成员，包括任命美联储副主席莱尔·布雷纳德和加里德·伯恩斯坦为高级经济顾问。布雷纳德是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民主党人，一直是央行的重量级人物。据白宫发表的声明，布雷纳德将接替塞西利亚·劳斯担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伯恩斯坦则取代塞西利亚·劳斯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布雷纳德是美国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拥有非凡深度的国内和国际经济专业知识，此前曾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和美联储任职。他强调，他是我们经济机构中值得信赖的资深人士，并且了解经济如何影响日常生活。虽然拜登在2021年底决定重新提名共和党人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但同时布雷纳德也被提升到第二位，确保了货币政策和监管的平衡。与经济学博士布雷纳德不同，鲍威尔是一名受过培训的投资银行家和律师。此外，拜登还任命巴拉特·拉马穆提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战略经济传播顾问，以及任命希瑟布希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兼投资美国内阁首席经济学家。从目前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在去年夏天飙升至40年来的高位后正在放缓，失业率则处于53年来的最低水平。但经济学家和民意调查机构报告称，整体情绪仍然喜忧参半，并且未能排除衰退的风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和中国代表团本周将到荷兰海牙出席一场关于在军队中负责任的使用人工智能的高峰会。中华民国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为希望之声电台解析这场会议可能讨论的重点，请听报道。
美国、中国等50个国家代表前往荷兰海牙出席国际大会 REAM 2023， 这是第一个全球会议讨论有关人工智慧的负责任军事用途。 REAM 2023 围绕三大主题：一是了解 AI 特性， 二是了解 AI 用于军事实践的优势和弱点，三是了解如何设置及加强 AI 负责任的军事运用的框架。各政府、学术界、智库、产业代表将于届时讨论 AI 带来的机遇、困境和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代表美国出席 REAM 2023，与其他国家讨论 AI 的军事应用。中华民国国防安全研究院专任副研究员、兼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对人工智慧 AI 的观察。
好，第一个我的观察是，这个 AI 的运用越来越广泛。那如果用在武装部队的话，会产生一个道德问题。好，也就是说，这个自主的武器，它能不能决定，就是去结束掉一条生命？那这个部分就会涉及到伦理跟道德，所以目前是倾向说，最后还是要有人类来决定开不开火。那第二个，在历史上，其实在2008、2009年的时候已经有出现过了哈，就是当时 Google 还有一些美国的一些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就是反对他们替美国国防部发展 AI 这个部分，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在那个就是整个道德层面跟伦理层面产生的问题。
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两个月前，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大语言模型 ChatGPT 推出，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兴趣正处于高水平。目前尚不清楚与会的50个国家、地区是否会同意支持由荷兰和共同主办国韩国起草的原则声明。报道称，包括专家和学者在内的约2000人将参加峰会期间的会议，讨论主题包括杀手无人机和屠戮机器人。由于俄国入侵乌克兰，组织者没有邀请俄罗斯。俄罗斯国防部宣布，首批战斗机器人于2月2号抵达顿巴斯。俄罗斯国家航太集团前总裁罗戈金此前曾透露，马克机器人可以打击西方交付给乌克兰的武器。苏子云担忧 AI 运用在军事武器。
所以我想，人工智慧目前没有办法取代人类的右脑，这是科学目前所遇到的最大瓶颈，也是在战场上、在商场上，人类的文明里面，就是可能是一个要去平衡的。
荷兰外交部长胡克斯特拉在峰会召开前告诉外国媒体，什么是在军队中负责任的使用 AI。我们正迈向厘清与致力这么做的第一步。1983年特定传统武器公约 CCW 签署国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讨论对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可能限制。胡克斯特拉表示，这场峰会不会取代那些辩论，但会关注军事 AI 的其他面向。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采访，程丽播报。
周一，弗吉尼亚州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禁止中共政府购买弗吉尼亚州农地的议案，并使联邦政府认定被相关国家代理人所购买的农地转让无效。预计共和党籍州长格伦·杨金将会很快地签署法案，并使其生效。请听报道。
周一，弗吉尼亚州众议院以67-30票通过了2023年以后禁止中共、伊朗、古巴和俄罗斯政府购买农地的议案，并允许州政府令任何充当中国及其他被联邦政府定为外国敌对国家的代理人购买的农地的转让失效。一周前，州议院已经以23-16票通过了同一议案。该议案还要求弗吉尼亚农业及消费者服务部定期向州长及州议会提供有关外国政府拥有农地情况的年度报告。据新闻媒体 Axios 报道指出，弗吉尼亚州议会两院通常陷入党派之争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在这两项议案上展现出少有的跨党派合作。而近期中共高空侦察气球穿越美国领空后所引发的关注，可能帮助促成两党在这些议案上的跨党派合作。据提出该议案的共和党州参议员理查德·斯图亚特表示，他提出议案是因为担心中共在敏感军事设施附近购买农地，以及美国的敌人污染粮食的可能性。近年，随着美中关系陷入紧张，美国政界和民间对中共控制的公司或代理人大举购买美国农地的问题日益担忧。本月初，在联邦政府层面， 民主党籍参议员乔恩·泰斯特和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克朗兹也联名提出2023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将中共、俄罗斯、伊朗、朝鲜列入黑名单，禁止他们投资、购买或以其他方式获得美国的土地或涉及美国农业的企业。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俄乌战争将满一年，美国军事首长指出，俄罗斯的行动和战略都已失败。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乌战争将满一年，美国军事首长指出，俄罗斯的行动和战略都已失败。
俄罗斯战机接连被荷兰与美军拦截，专家说俄国警告意味浓厚。
由于贸易放缓，空货柜堆满全球主要港口。
联合国秘书长警告，海平面上升恐让低洼地区出现大规模迁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根据挪威情报局本周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俄罗斯已经开始在波罗的海部署配备战术核武器的船舰，这是过去30年来首见。挪威情报局在报告中说，潜在核武的关键组件在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潜艇和船舰上。过去，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在冷战时期虽然会例行性的携带核武器出海，但这是现在的俄罗斯联邦首次这么做。报告说，虽然俄罗斯的潜舰、反卫星武器以及网络能力同样可以威胁挪威和北约军事联盟，但战术核武器在北约国家可能涉及的几种作战场景中是个格外严重的威胁。挪威情报局还指出，现在无法排除战争加剧的可能性，看到一场局部战争升高到美国、北约和挪威都涉入的更大范围的冲突。挪威情报局评估，虽然俄罗斯将继续维持并更新和发展它的核武库，预计俄国的核政策未来几年内不会出现重大变化。
周二，支持乌克兰的盟国在北约的布鲁塞尔总部举行了一场会议，承诺持续供应大量弹药和武器给乌克兰前线使用。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猛攻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穆特。当天，与会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强调说，俄罗斯已经输了，他们在策略、行动和战术上都已经输掉了，并正在为此在战场上付出庞大代价。他还说，国际社会将持续以乌克兰所需要的装备与武力提供支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获得西方国家提供的战车、防空系统和精确导弹之后，持续要求这些国家加码供应战机。目前，盟国仍把重点放在确保乌克兰拥有在战场上所需要的弹药、装甲车和防空系统上，以抵抗俄军的新一波攻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则预期乌克兰将在春季反攻。他表示，我们看到俄罗斯加派了一些新部队到战场上，但是由于其中许多军人训练不足，缺乏装备，所以现在俄军伤亡率真的很高。
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二警告，由于全球持续变暖，可能会开始迫使生活在低洼地区的民众放弃家园，出现大规模的出走潮。古特雷斯周二告诉联合国安理会，对于生活在沿岸低洼地区的近9亿人来说，这种危险特别急迫。这些人占到地球的1/10比重。他说，低洼社区和整个国家可能永远消失，我们将目睹整个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他指出，海平面上升不仅对小岛国家带来风险，孟加拉、中国、印度和荷兰等国家也都置身危险当中。古特雷斯警告，这个问题必须在法律和人权框架内得到解决。但他说，目前的法律制度必须看到未来， 并应对现有架构的不足，包括国际难民法。他强调，安理会必须扮演关键角色，以应对因海平面上升而起的安全挑战。
高盛 CEO 大卫·所罗门周二表示，美国经济今年能够避免深度衰退的几率似乎有所提高。他周二当天在迈阿密举行的瑞士信贷会议上对投资者说，尽管不确定性仍然很高，尤其是面对通货膨胀和美中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但是商界领袖们似乎比去年更加乐观。所罗门表示，我认为这将是一条曲折的不平坦的道路，但是我也认为现在对于可以软着陆的机会感觉比6到9个月之前还要好。美国自今年年初以来，通货膨胀的缓和和就业增长保持强劲，股票市场也出现了反弹，这让投资者们寄望于令人难以琢磨的美国经济能够实现软着陆，最坏的情况是出现浅度的衰退。而在高盛首席执行官做出上述表态之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一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了0.5%，换算成年增长率为6.4%，但仍略高于市场的预期。
周二，美国及日本外交高层在华府举行了一场双边会谈，讨论了中共的挑衅行径，包括近几年在美国和日本领空出现的中共侦察气球，批评此举已经侵犯主权，并且违反国际法。面对美军日前击落一支入侵领空的中共侦察气球，日本近日也强烈推定近几年曾多次出现在日本领空的球形飞行物体是中共释放的无人侦察用气球。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当晚发布的会议摘要显示，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和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在会上都同意中共侦察气球飞越他国领空的作为已经侵犯主权且违反国际法。森建良说，华盛顿说明中共对美国主权犯下令人无法接受的侵犯，因此做出审慎合法的回应，他已表达支持美方的立场。而一天前参加美日韩三方会谈的韩国外交部副部长赵贤东则说，韩国已经清楚表达任何侵犯他国领土主权的行径都不可容忍，应该依据国际法采取必要行动。
由于全球贸易放缓，对航运的需求也持续造成压力。目前空货柜在世界各地的主要港口正在出现堆积如山的现象。据货柜可用指数截至最近当周的数据，该指数已升至0.64，并且连续15周高于0.6。当该指数高于0.5时，意味着当周进入港口的货柜数多于离开的数量。一位中国上海码头经营者告诉财新新闻，上海港的码头正堆满了空货柜，许多的货柜必须转移到附近的太仓港。码头经营者表示，我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了。去年初，在与疫情相关的封锁期间，货柜曾堆积如山，堆积在码头上，导致全球最大的上海港口积压货柜长达数个月之久。随着航运需求放缓，运费的价格也开始下降。2022年下半年以来，反映近期市场运价的上海出口货柜运价指数下跌了大约80%，而截止上周五，从上海到欧洲的20尺标准货柜近期运费跌至$925，已经从2022年的高点回落了88%。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战机接连被荷兰与美军拦截，专家说俄国警告意味浓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根据官方网站公告，特斯拉将 Model Y 的 Performance 版在美国的售价调高，并将房车 Model 3后轮驱动版的售价下调，这已经是特斯拉今年的第4次在美国调整价格。特斯拉官网显示， Model Y Performance 的售价已调高$1,000至58,990，而在特斯拉所有的车款中最低价的 Model 3后轮驱动版售价 则再砍500美元至42,990美元。这两款车都符合申请联邦政府7500美元税额抵免的资格。不过 Model Y Performance 在美国调整后的最新价格仍然比1月初便宜了大约 16%， Model 3后轮驱动版则便宜了大约 9%。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1月份表示，第一轮降价宣布之后，特斯拉的订单大约达到1月份产量的2倍，需求旺盛促使特斯拉首次对 Model Y 进行小幅度涨价。
当地时间周二，欧洲议会在斯特拉斯堡以340票赞成、279票反对、21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达成的2035年欧洲新手燃油轿车和小货车零排放协议。之后，这份协议将交由欧洲理事会通过并最终实施。协议的目标是2035年开始在欧盟27国范围内停止出售新的燃油轿车和小货车。按照普通家用轻型车15年的使用期限，这项禁令将确保欧盟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这一协议还设定了阶段性的目标，内容显示欧盟方面要求跟2021年的水平相比，在2030年实现燃油轿车减排55%，远高于现有的37.5%的目标，而小货车要实现50%的减排。
通用汽车和格罗方德公司近日宣布了一项战略性的长期协议，为通用汽车的芯片供应建立了专门的产能通道。通过这项首创的协议，格罗方德公司将为通用汽车的芯片主要供应商在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先进半导体工厂进行生产，为美国带来一项关键的工艺。通过这一战略，芯片可以更大量的生产，并有望提供更好的质量和可预测性，最大限度地为终端客户创造高价值的内容。通用汽车全球产品开发、采购和供应链执行副总裁道格·帕克斯表示，随着汽车成为技术平台，我们预计未来几年我们对半导体的需求将增加1倍以上。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军14号表示，13号美军曾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了4架俄罗斯战机，当天荷兰也在波兰附近拦截了3架接近波兰的俄国军机。淡江大学外交系主任郑钦模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俄罗斯的警告意味浓厚，请听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2月24号满1周年，战事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北美防空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13号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了4架俄罗斯战机，和日前美军在美加上空击落的不明飞行物体无关。2架荷兰 F-35 战斗机同一天也在波兰领空附近拦截了俄罗斯军机。淡江大学外交系主任郑钦模接受希望之声记者访问时表示，俄罗斯似乎在警告西方不要直接介入俄乌战事。郑钦模说，
从这两个事件一东一西啊，那俄罗斯分别发动所谓的战机啊迫近美国跟北约的领空，这似乎在传达一个讯息，在警告那西方在俄罗斯发动所谓的春季总攻之前呢，不要介入俄乌之间的战事啊，他警告的意味十足了。
郑钦模谈到，俄乌战争即将满1周年，可以想象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压力在不断的升高，因为他把一场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打成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面对西方不断提升的经济制裁，以及这个制裁可能造成俄罗斯的社会动荡，郑钦模分析说，
其实俄罗斯的大选也即将到来啊，虽然外传普京可以借口那战争或取消或者是延迟大选但是这样又会增加国内的各种压力所以呢，如何尽快取得一定的战果来结束战争我想应该是目前普京最重要的。
在战事紧锣密鼓的同时，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维尔西宁2月11号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却说，俄罗斯已准备好与乌克兰进行无条件谈判。 郑钦模认为俄罗斯所谓的无条件和谈并非妥协的退让。郑钦模表示，
普京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示弱啊，虽然啊他国内确实有啊遭受到很大的问题啊。维尔斯宁副部长的话哈，那我想更重要的，他强调的应该是啊，所谓和谈的前提是没有先决条件啊，而是基于现有的啊现实的会谈啊。那所谓现有的现实，应该啊，对，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就是目前的现状啊。那也就是说，已经透过公投的民主程序哈。所已经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克里米亚跟所谓乌东四省啊，那这应该已经是俄罗斯的领土啊，那对俄罗斯来讲，这是不可以谈的，也不用谈的啊。
郑钦模认为，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维尔西宁提出这样的条件，更像是一种恐吓，似乎是向乌克兰传达，在俄罗斯发动毁灭性的春季总攻之前，再给乌克兰一个机会。希望乌克兰应该在不设条件的前提之下来跟俄罗斯进行谈判。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根据劳工部周二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一月份的通胀率同比增长了6.4%，这一涨幅是2021年底以来的最小值，表明通胀持续放缓，但压力仍然存在，可能促使美联储保持温和的加息路径。请听报道。
周二，劳工部发布一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报告显示，一月份美国 CPI 同比增长了6.4%，低于此前一个月的6.5%，创下2021年10月以来最小涨幅。这标志着美国通货膨胀自2022年6月份达到9.1%的峰值以来，已经连续第七个月降温。一月份的总体价格环比增长为0.5%，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核心 CPI 在一月环比增长了0.4%，同比增长了5.6%。一些类别的食品价格增长则高于其他种类。劳工统计局在报告中说，上升的住房成本约占每月增长的一半，这一指标在一月环比上涨0.7%，同比上涨7.9%。另一方面，能源也是拉高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月份价格环比上涨2%，同比上涨8.7%，而食品成本环比和同比分别上升了0.5%和10.1%。这些价格上涨意味着工人的实际工资损失。尽管近几个月价格涨幅一直在放缓，但最新的数据显示，通胀仍然是美国经济今年有可能陷入衰退的一股影响因素。日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才谈到通货紧缩的力量正在起作用，但一月份的数据显示，美联储在降低通货方面可能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可能会使美联储官员在三月份的下次会议上继续加息，并在今年晚些时候进一步温和加息。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